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支七药吼，虽然大家可能都很熟了，那很熟的就当考试吼，没有，我们就一起复习一下，因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观念，对不对？我们今天要讲教会是什么？那我们小组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走五支七药，就是带大家把这些基要的真理再看一下，然后我们每一次。五支七药的主题结束之后，就一次的主题，下一周我们会有一个应用周。然后我们上次讲到教会是什么，讲完之后，下一周的应用周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单子，就是我们就让那个我们的小组员去写跟想他们心里觉得的教会是一个长什么样子的教会。那我们就让他们就是写他们。不管是对教会的期待啊，或者是聚会的形式啊，然后外在啊，连外在都让他们想，就是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就发现大家都超有创意的。有些人的教会长得像美术馆，有些人的教会长得像运动场，然后有些人的教会长得很像在那个乡欧洲的乡间一样。然后我记得雅婷很可爱，她就说她希望她的教会是一个充满厨房香味、烘焙香味的教会，然后希望大家那个只要一开教会的门，就会都闻到那食物的香气。我觉得这个很像，蛮像我们教会的。然后她说她为了不要让大家迟到，她要那个每个主日都供应早餐，所以要让大家为了可以来吃早餐，然后就准时来聚会这样。所以每个人对教会都有很多的想象，我不知道你们的想象是什么。所以呢，牧师通常会为教会定一个，为每一个那个五支七药的主题定一个下一个标题。但是他在教会这里并没有。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今天复习完自己写一下，你觉得教会对你而言是什么？你认为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但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教会是耶稣亲自启示的，是吗？对吗？哈。你们都知道，然后其实圣经里面完全其实没有提到教会的外在长什么样子，所以教会其实不是一个关乎外形的事情。教会一直都是在讲我们该怎么做，或者是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吼，这个表象观察的教会观，这边我们就简单看过去就好了吼。就是世人一般对教会的想法，可能就觉得哦，就是个耶稣庙，对不对？就是你们是拜耶稣的。然后基督徒呢，甚至连基督徒都会有一般性表象的看法，就是比如说会以建筑物为中心，就是我们认教会的时候可能会说哦，那个教会就是那个长得很漂亮的，或者是那个教会就是白色的有大十字架的，或者是我们对欧洲的教会的印象就是那个外面的建筑物。但是其实呢，就连基督教都会有这样的，就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看法嘛。但其实这样子的想法不是正确的吼，他们会觉得说教会就是一个进行这些宗教仪式的地方。那如果都把教会是这样的印象去想的话，传道人很容易变成是雇工，然后很容易就是职业化、庸俗化、移文化。我觉得现在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教会当然也没有，我们教会都非常的尊重那个服侍神的仆人。但其实我早期的时候真的是在教会有听过，就是有弟兄姐妹就是觉得传道人就是应该要做所有的事情，包括去你家修水电，或者是说你们没有听过吗？或者是就是应该要去探访所有生病的人，还有厕所不干净也叫来骂，或者是办公室不干净也叫来骂。 这是真的。那他们的观念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付钱给你了，你就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是把传道人变成雇工。那其实就是被神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就是应该要以祈祷传道为念，就是要喂养羊嘛，吼，我们都有这个观念。那第二个就是很可能会以团契为教会。我觉得以团契为教会比较是现在教会很容易有的状况，就好像很容易变成一个俱乐部，然后以活动为重点。所以尤其是福音外展的教会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传福音当然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在教会里面的活动有三种嘛，就是对上的，就是敬拜我们对神的，然后对内的就是我们圣徒彼此的团契，像这样的查经。那还有一种是对外的。那我们在教会其实 做上面跟对上跟对彼此的这些活动都很重要，对不对？可是我们自己很开心，对不对？我们跟神关系很好，将来在天上是不是这两种也都会继续做？我们将来到天上，我们会继续敬拜神，我们彼此之间圣徒会团契，可是对外的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就是彼此提醒说，上帝留我们一口气在这个世上，其实为的是对外的，我们要多一点去传福音。可是真的不是以活动为重点，就是我们要常常回来检视自己生命的状态。那第三个就是以机构为教会，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教会容易有的问题，就是宣教传福音对外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很容易过度事工导向，就是变成所有的目标都在传福音，然后把焦点从我们来写一下，这很重要哈，把焦点从内在生命成长转成外在工作果效，会把焦点从内在生命的成长转成外在工作的果效，真的会这样，然后容易功利化、本位化，这样教会真的会产生竞争跟工作焦虑。其实就是常常会听见有些教会来的一些羊都是从别的压力很大的教会来，不止我们教会来，就是可能有的教会太推福音的工作了，然后没有顾虑到带的人他们生命的状态，那以至于就很干枯，然后一直在做活动，一直在传福音，最后他们就吓跑了，是有这个状况没错。那教会彼此之间也会竞争，就会觉得说哦，为什么别人教会人都这么多这么兴盛，可是我们都没有什么人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三个表象的看法也很重要，就我们要检视自己有没有用这样的想法来看我们自己的教会，就会产生一些不对的、不正确的观念。那我们来看，那什么是正确的教会观？第一个，我们从教会是什么？我们从字义来看，这个原文这个字义叫做被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被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被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它的意思就是被主基督呼召出离黑暗罪恶的世界，迁到爱子的国度的圣徒的聚集。所以我们都是被召出来的人吗？阿们。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那这教会的基本定义呢，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点，就是要认识基督，要认识基督是什么，认识基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而且是两个人以上，有主的同在。没有主的同在就变成俱乐部了，对不对？对，有主的同在，在地上一同执行天国的权柄。哦，这是耶稣亲自启示的哦，这是教会特有的。所以你自己一个人在家是不够的，是不行的，一定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形成教会，我们才能够一起执行这权柄。那四福音书里面呢，讲到教会的这个词，只有两个地方。就当然新约后面很多地方讲到，但是就是一开始有这个词，并且就四福音书里面只有两次讲到教会这个词，就在马太福音16:13-20，马太福音18:17-20，都在这边。那因为我看一下，好，我们应该是有时间，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北请。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下面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阿们。这都是耶稣亲自说的，所以执行天国的权柄重不重要？重要。我们要透过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来执行这个天国的权柄，释放被掳的灵魂。我们最主要的是要祷告拯救被掳的灵魂。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我们来看一下教会的实质形象职责。我再微微补充一下好了，因为这样好像有点那个没头没尾。就是耶稣叫我们执行天国的权柄，很重要，是因为他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神的国，人的灵魂能够得救，对不对？神的国能够降临，对不对？彼此相爱，当然就是当我们成为圣徒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但是他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将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来就是要给人永生，所以这是他来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那要透过教会执行这样的权柄，我们才有办法拯救灵魂。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些经文来祷告的时候，老实说，我们蛮常是为自己的私欲祷告。但其实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这个祷告，这样执行天国权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将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因为这是我们活在世上遇见一切苦难唯一的解法，就是进到他的国度里。好，那我们看后面，教会的实质形象跟职责，第一个就两个很重要，我们就把它记得，两个大项。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很好理解，对不对？第二个，教会是神的家，在下面。下面的空格，又有两个大空格。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些经文呢，通通都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就是教会有多重要。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元首，对不对？好像身体的头一样。我们看下面这个 ABCD 就很清楚的在讲身体观。我们要有身体观，你要想象就是耶稣是那个头，基督是那个头，然后我们教会是他身体，所以我们要连于头，否则会变成什么尸体，我们会死啊，没有头会死。所以呢，就要让他在凡事上可以居首位。那第二个要有一个灵体观，就是要知道就是复活的灵体不属世界。然后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这边说，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就是我们就是这，我们是要常常我们在那个被教导里面知道说，我们不能常活在这个血气里面，对不对？我们要常常让我们的灵魂是苏醒的，我们要常常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所有的事情。那都需要知道我们是靠着主的话，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生命而活，是吗？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肢体观，我们是生命共同体，我们都是基督身子的一部分，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我们是不是理当彼此相爱？因为不可能有人不喜欢自己身上的，有啦，不喜欢自己身上的某个地方，你就会不开心嘛，对不对？然后你当然要保护那个地方，或者是把那个地方医治好，或者是照顾那个地方，越是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比较看自己跟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但是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肢体呢？就是只要我们是对对，就是。 都在主里，对，要彼此相爱这样。但我觉得现在 要能够做到这样，有时候蛮难的。我们蛮容易去分，就是对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好，我们看这个一体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我们是一体的。那教会是神的家呢，又更感觉又更就是对我们来说又更亲切了，对不对？又更亲切的比喻我们的关系。我们来念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是渐渐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在神的家里面都会有就是彼此觉得磨合不顺的地方，那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既然已经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要渐渐的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变成家人那样子相爱接纳。那我们再把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念一下，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真的要知道，就是教会，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是永生神的教会，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太随意了，或者是没有把它当家，其实所反映出来的态度就会比较轻蔑，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珍惜。我觉得要知道，上帝让我们能够连接在一起，给我们一个好的地方可以聚在一起，都要彼此珍惜，就要珍惜这个地方。那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有这个家庭观，家庭的氛围是不是很重要啊？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你渴望有一个好的家庭气氛吗？阿们。那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家庭氛围制造者的其中一个人，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家人观，天父是家长，然后耶稣是什么？长兄，对不对？他是首先成为基督的，那我们互为兄弟姐妹，我们是血亲哦，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同样的一种血液流通在我们的中间。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深深的感觉，就是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有时候甚至比我们在地上的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更加的亲密，对不对？对，对嘛吼，对。好，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目标，那东西会差很多，会让我们这一生的方向都不太一样。那家族观，这边家族观跟家业观呢，都比较讲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很难就是去真的去不分你的教会我的教会，但其实我们通通都是在就是基督的下面，所以我们应该要连结，要彼此相爱，教会要同心。特别是国家在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候，像烈火读经祷告第一项就是为国家祷告，那就是要知道说，然后我们常常都会祷告说，希望在幕后的世代，或者是有困难，比如说或者是台风来有一些灾害的时候，教会能够起来，就是一起同心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政府祷告，对不对？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就是影响到国家元首他们做一些决定或者是政策，但是上帝可以啊，上帝掌权在其中。那最后这个家业观，凡物公用的概念，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有责任、有义务、有权利。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好的家族观、家业观，当你的弟兄姐妹去拓展了，不管是他个人的状况兴旺，或者是Rama 去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啊，很兴旺，你是会开心还是会妒忌？开心嘛，对，其实就是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带着那种彼此祝福，只要神的家能够兴旺，我们就快乐。 好，那下面这个讨论题呢，你们就可以回去想一下，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教会更真实成为神的家？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去想，你自己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做什么？我觉得在家中单纯是享受没有任何机会付出的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因为你没有机会看到自己有什么恩赐，有什么才能被发展，然后你少了一些责任，其实你也会对这个地方比较没有归属感。所以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都能够主动，然后在教会找一个事情一起来服侍。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感谢主。对，90岁的叫80几岁的去他家坐。好，我们感谢神，我们特别欢迎乃堪弟兄从美国回来，又回到我们中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我们也深深体会到乃堪弟兄非常爱这个家。好，我们谢谢美君带我们唱的诗歌，实在是让我们灵里边因着十字架都得到很大的洁净，以及很大的从神而来的恩典。让我们来翻开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在348页。约翰一书第四章在348页。然后你也可以翻开讲义啊，讲义你可以翻到第81页，讲义可以翻到81页。那么圣经在348页。圣经在348页，讲义呢你可以翻到81页，讲义可以翻到第81页。我们今天要从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13节读到第21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13节，我们读到第21节。那么请大家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13节，请神将他的灵，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翻到讲义的第81页， 那么这个地方在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赐灵的什么作用，就是神赐圣灵给我们，所以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讲义那个地方说这个经文是呼应第三章的什么24节，所以我们翻到第三章的24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什么圣灵。所以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比较准确的，因为我们常说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神赐给我们的灵比较准确的就是基督的道。所以这个灵是什么呢？这个灵就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能力，比如一种爱的能力。那么一口气，那或者是灵。所以从一方面讲，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另外一面讲，就是说灵就是让人活着。那么灵让人活着差别是什么差别呢？因为你有什么灵，你就会怎么活。你有喜乐的灵，你就会喜乐的什么活着。你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你就能够有智慧，然后会得到启示的活着。你有爱神爱人的灵，你就会爱神爱人。所以我们如果在一种嫉妒里边，就会有一种嫉妒的灵。所以我们把这句话的叙述就是说叫人活着的什么乃是灵，所以灵是使人活着的一种存在的能量，而肉体是我们的工具或是器具，它是一个被动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一点上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并且他也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都知道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说什么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他在我们的中间就是基督的灵，而这个也就是神要我们去领受而且去显现，把它显现出来的。所以在这个第十三节，它的标题我们看到81页那个地方说，它的标题叫做同住的什么内证，有看到吗？标题，然后就是神赐圣灵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神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种平安祥和的力量，给我们一种正向的一种什么能量，然后对自己的肯定以及彼此相爱的立场上面，就会让我们越活什么越好。所以圣灵这个内证内住，就让我们能够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我们再看14节，好，你翻讲义你可以翻到第82页那里，14节说父差子做世人的什么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而且什么做见证的。那我们有看到后面他讲到呼应吗？82页那个讲义有看到吗？最上面82页最上面的讲义，那里说呼应第一章的什么第一节跟什么第二节。所以我们翻到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约翰一书，所以第一节第二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这个同住的这个内证，然后特别告诉我们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看见而且去什么做见证的。所以这个见证等于是说老约翰 他看见、听见，然后做见证，传给我们。所以永远的生命本来是在父的什么里面，然后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什么显现，然后就临到我们了，就临到我们。所以这是所看见、所听见，具体的内容就是父差遣的什么子，就是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从父的根源那里什么被差派来的，那使一切的生命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耶稣他就做了世人的什么救主，他就做了世人的救主。然后看第八十二页讲义的最上面那里说，呼应第一章一到二节，还有第四章的什么九到什么十节。所以我们来看第四章的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所以当我们这样的经文配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就是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所以我们要去做见证，然后也要知道说，我们要见证的就是父差子做世人的什么救主。所以我们一边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什么成长，自己就会成长。所以我们在看到第十四节，十四节讲义有看到，十五节，对不起，十五节讲义有看到吗？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这里特别讲到一个认哈。那么在讲义八十二页那里说，呼应的是第二章的二十二跟什么二十三节。所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的二十二跟二十三节，特别讲到认。好，谁是说，看到吗？好，一起来读：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认这个字哦，看到讲义吗？八十二页下面，认这个字原文就是说，我们用言语跟他一同什么证明，看到讲义吗？然后我们的生命如果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会承认耶稣是神的什么儿子，而且我们也会宣告神的儿子就是耶稣。这也是我们刚在唱诗歌的时候，在唱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我们承认，然后我们也这样的什么宣告，宣告说我不知道别的，像保罗所说的，我只知道耶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所以我们这样子的宣告，这样的承认，就是承认耶稣是神的什么儿子，这个就是见证。所以我们在唱诗歌，或者说配音传道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这个都是什么见证。好，我们都在见证。那么所谓的见证就是我承认，而且我什么同意，然后我在什么宣告耶稣那样一个爱的生命，然后我愿意那样活，那么你就是神的什么儿子。那至于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翻到第三十五页的附表六，三十五页有看到附表六吗？有没有看到三十五页？有，上面有一个什么附表六，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认是什么意思，好，不认是什么意思。其实不认就是拒绝。好，那里告诉我们说所谓的承认跟不认，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有，我们若认自己的什么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好，这我们都会背。然后二章二十三节我们刚刚读过，就是你认子的，连父怎么样也有了。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显现出来的， 那么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什么光中。所以当四福音把耶稣基督所说所行所为显现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若承认耶稣这样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认子的也就认父了，这样能够明白吗？好，就耶稣他是显出来的。然后四章二节那里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什么肉身来的。所以什么叫做他成了肉身来的？我们之前一直讲说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好，道成了肉身。那么刚才佩莹传道带我们说基督就是神的什么教会，那么后面有一经文他讲到大灾近前的什么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什么显现。所以当我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承认我们也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道是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可以显现出来的，这样是一个比较深层的认，这样大家能够明白吗？不是只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我们也是什么神的什么儿子。所以这个叫做认耶稣基督是成了什么肉身来的，而我们的肉身也是能够成为神的道，这样大家可以通吗？可以明白吗？好，我们的肉身也是可以成道的。所以这个不认就是拒绝。那我们来看讲义这里二章二十二节那里说，谁是说谎话，就是那不认耶稣为什么基督的吗？所以什么叫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是说你没有去承认耶稣他这样子活了33年半，他这样子在十字架上他为人的罪死了，然后他成为基督的生命，这个叫认耶稣为什么基督。好，认耶稣为基督，这样通吗？通。好，所以二十三节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是我们如果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因为他是从父那里被什么差来的。所以我们回到讲义的第82页，这个就是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认，这个15节这个讲认。那当然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们会从第16节，好，16节开始今天的查经。之前就是前面所讲的，就是让大家稍微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接续下来，可以接续下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的碰触到真正神的灵呢？因为那就是神的话。比如说很多诗歌是用神的话去做什么歌词的，所以那个就是神的话，那些就是神的什么应许，所以那个就是有真理的依据的话。那所以我们敬拜怎么样能够碰触到真正的神呢？就是你很容易分辨，就是那是有真理依据的话，是神的话，是神的什么应许，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所说的话或者我们的信，如果是出于圣经，出于真理，然后经过我们的理性，我们非常清晰的去判断，那你认为说这个话实在是合理的，这话实在是合理的，然后我们在心里头有这样的信的时候，就不会出乱，这样就是那个话是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的什么依据，而且经过我们理性的一个什么分析跟判断，我们认为这个话是合理的，是合乎逻辑的，是合乎道的，然后我们心里边有这样信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会有根有基，就会有一个话语的是规模。否则如果我们感觉神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一昧的要去追求说他的声音，那如果没有声音的时候，你就创造出一些声音来，然后自己的意念就创造出一些声音来，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要听神的话，这样明白吗？然后就会倾向那样，然后就会有一些本来是你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变成强化给你听。所以 我们敬拜的时候最安全的就是那是神的话，那个是神的真理，然后经过我的理性，经过我的分析，经过我的判断，我知道那些道是合理的。所以你在心里边有这样的信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不至于混乱，不至于混乱。否则如果我们一直去强调说，哦，我就要听见神的声音，那如果说一个人他自我形象太差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神根本不爱你啊。其实这是撒旦的诡计，这样理解吗？好，那你去服侍也没有用啊，神爱别人啊，你不要把自己太当一回事了。你看这个教会里有很多人他也被拣选了，但是很多人他也离开啦，那你就是要离开那一个。就是你若要去听这些声音的时候，事实上你容易出乱子，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说，你要去分辨，就是你要有真理依据，你要知道那个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是什么？就耶稣爱你嘛。所以我之前我们还在复检的时候，有一件让人家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姐妹来教会也一段时间，那么我们一直建立她，因为有些人的自我形象真的是很弱。后来她因为搬家，她就搬到桃园去了。那么我一直跟她说，你要对自己说耶稣爱我，可是我觉得对她好像很困难，对她好像很困难。啊，最后因为她搬到桃园去，也离教会非常的远，后来她就自杀了。那她的先生真的很好，她的先生后来有回到我们的教会，回到台北的教会，你们都忘记了，她有上台，是，然后那个先生还上台做见证，就是他非常感谢教会。他的意思说，虽然他的太太最后还是走了，还是自杀。他本来住在，对对对，他本来住在附近，后来他搬到。那段时间我们也常接触他啦，有很多姐妹。对，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去陪伴他。我要说的是说，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耶稣爱我这件事情，老实说都很难种在他心里，因为很多人太苦，这样你理解吗？就是太苦，那自我形象很差，或者说从小就被父母就没有人爱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常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第一句话就是神爱什么世人，所以那样的话怎么样去让人可以很深的去种在人的什么心里边？因为我们常因为贫穷啊，或是痛苦啊，被遗弃啊，离婚啊，就很容易觉得爱是什么这样？对，没有人爱我嘛。所以这个就是说，很多人他都落到这样的里边，然后被误导。好，所以我们来看十六节，我们今天要从四章十六节开始讲。好，我们翻到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十六节这个地方他说，神爱我们的什么心，我们也知道，然后什么也信。所以我觉得这个信这件事情，我们常说其实我们做基督徒一生除了信之外也不太有什么别的事情需要去做。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然后怎样也信。好，你按着经文是我们就知道了，而且相信了，一切都是爱。你知道我们的麻烦就在这里，你很难相信一切都是什么爱。你很舒服的时候， 你口袋有钱的时候，你没生病的时候，你很容易觉得哎，耶稣是爱我。可是当你不可能你每天都这样嘛，那个时候你能够相信一切都是爱吗？就很难嘛，是不是？就很难。那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显明跟最具体的作用，就是我相信所有的都是爱。来，我们来说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种 尘土所造的人的一个难处啊的难处。所以他说我们相信而且我们知道神就是全爱，就是全一切都是爱，全部都是爱。那么他所有一切的作为一切的作用都是爱在体现，爱在引导，而且在推动。很难吧？你跟你太太吵架之后那天你很难觉得哎，这一切都是爱在推动，是不是？那天你骂你孩子之后你就你也很难觉得，不是啊，你被骂的时候你觉不觉得那是爱？你骂人家你当然可以解释你是为了爱，但是你被骂的时候能不能觉得哎，这实在是爱？对，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一切都是爱？好，都是爱在体现，爱在引导，爱在推动，能不能？啊，没有人要回答我，能不能？你有没有说比较重要？你不要管谁说。
我要跟着他学。跟着他后面。
所以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什么？神里面，神也住在什么？他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而且清晰的界定。你要住在爱里面，然后怎样？神也住在他的什么里面？好，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界定的范围跟前面那两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个叫做三股连成的绳子，这个就是一个套组。这个十三、十三、十五加十六，好，十三节、十五节，还有什么十六节？所以这样子才是一个套组。十三节说什么？神的灵在我的什么里面，对不对？所以神的灵，我们刚刚说那个叫做什么？你们一定要背起来，有能量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再讲就是那个是真道，好吗？真理的道。所以什么叫做有神的灵在我里面？有真理的话在我的里面，好吗？好，那十五节说什么？十五节说认耶稣是神的什么儿子。你要承认耶稣他这样活，他最后为人为罪人钉十字架，他又复活，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二件事。所以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子，我们要不要为人钉十字架？对，就是要这样用，这样明白吗？这样子你圣经才会通嘛，不然我们读就读读读就过去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十六节，就我们也知道，然后也什么相信，相信什么？相信我是神所爱的人。好，我们一起来说，来，相信我是神所爱的人，然后神就在我们里面。但是我刚刚已经说过，反正你诸事顺利，当然觉得哇，神好的不得了，神在我耳朵旁边用春风拂面的吹拂我。可是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就很难感觉嘛，很难感觉。所以这个套组就是十三节，然后还有什么十五节，还有什么十六节，你要把这三节放在一起，好，加在一起，这个才叫做三股连成的什么绳子，三股连成的绳子。所以第一个，神的灵就是神的什么？然后呢，你要承认耶稣是神的什么儿子，而你也是神的什么儿子。第三个就是十六节，我相信我是神所什么爱的人，然后神就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神住在我们里面有什么状况呢？有什么现象？你知道我们跟人家说神在我里面，你也不能把它拿出来给人家看嘛，对不对？你也不能拿出来秀给别人看嘛。所以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想的是，那如果神在我里面，那神的能力也一定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能力来做一点事。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不对，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相信神是医治的什么神，所以我相信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可以去为别人按手祷告，那使人可以得到医治，那个是可以的。那么神在我里边，神就是爱，那我把神的爱释放出去，使人可以得到安慰，那也是什么合理的，对不对？那我因着信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值得去做的，都是应该做的。但是如果神有显现或是没有显现，有发挥他的作用或是没有发挥他的作用，就在你心里头产生一些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反应的时候，你就把自己落在困扰里了，这样明白吗？啊，听得懂吗？就说好，简单的说，这个人有病，他请我为他祷告，那我可不可以为他祷告？因为神在我们的什么里面嘛，那我们就祷告说，主啊，你在我里面，求你垂听我的祷告，让他可以得着医治吧。结果你为他祷告之后，他没有好，好，那你怎么办？时候未到，条件什么不够。那你如果是一个手到病除的人，好，你一祷告人都好了，那你就别活了。好，因为门口会每天排队排很长的人等你为他什么按手祷告。所以人要你为他祷告，你要么你不为他祷告你就得罪他嘛，然后要不然你就你如果祷告很正面的话，那你就别活，这样明白吗？所以神给我们恩赐跟恩典，那其实我们要知道，神医治人嘛，不一定要借着我们的什么祷告，神也什么祝福人。但是我们要彼此代祷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要人跟人之间要产生一种连结。好，我们要彼此什么代祷嘛，彼此什么扶持，这是跟人产生的一种连结。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为人祷告的时候，是因为借着祷告你跟他可以产生一种连结，这是最大的作用。而且很奇妙的是，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哎，你就会去关心他。好，你就会去关心他。所以一个人有这样的使命跟差遣的时候，他就会去做。比如说我那天，我不知道上面 PO 那个里面有没有看，他讲到世界的什么宣教啊，你们有没有看？所以你们要去看，因为那个是开阔我们的什么很多的眼界。他是一个做世界宣教的人，他是到非洲去，好，到非洲去。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是有一种特殊的使命跟差遣，所以他就会去做这样的服事。所以人你知道，知道所信的是神，不是什么，不是人。那我们如何去为人祷告？就是我相信上帝的医治的能力在，至于医治的是他的灵呢，还是医治他的身体，不知道。好，那么他是现在就好的呢，还是你为他祷告之后一年之后才好呢？不知道。好，不知道。甚至他不会好，那也是上帝的事，那也是上帝的事。所以我们在这个在教会的这个过程，这几十年当中，我们常碰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人生病，然后就有很多热心的姐妹或是弟兄去为他祷告。那祷告之后，他们都会生，特别是那些得绝症的人，好，那么他们祷告之后，他们都会生，我说都会说，我相信神医治他。那这个东西我们在旁边看的都会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点冒险的。然后到最后常那个人没有被医治，那这个东西就留下了很多的问题，但说的人他又确证凿凿，这样的说又非常的有把握。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如果认识说医治的是什么神，我们不要觉得说我去祷告就一定有什么正面，那个东西常最后让人的信仰最后会建立不起来。这种事情我觉得我看太多了，看太多太多，我常想说，那如果没有好起来，那你的信仰到底要怎么去建立？到底要去怎么建立？那特更是对方， 对方怎么办？所以要跟大家讲的是说，我的信跟显出来的结果没有必然关系。我的信跟我显出来的结果没有必然的关系。任何一件事情的结果或是发生什么事情不影响我的信。任何一件事情的结果，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不影响我的信。这个容易吗？所以那个人不相信说我里面有神的同在，感谢主，因为神让我们中间的关系就那样嘛。所以神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保护。那么我要说的是说，神在我们里边，其实那是一个相信，就是我知道而且我什么相信。那至于他显出什么果效，没有必然的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不需要有直接的连结，也不要有太紧密的连结，大家可以同意吗？所以因此，当我们有神的，当我们知道神的存在，神的同在，它是那样的真实。可是如果我不信的话，是我的信不足嘛，对不对？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比如说俄乌战争啦，好，谁当美国总统啦，那是我信不足嘛，因为我不知道嘛。我很多事情，世界上太多的事情是我所不明白的嘛，对，那是我的信不足。所以当我们去为一个人按手祷告，然后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那你祷告完了，你就一直看他到底有没有好，他好了没有，他到底多久才会好，那你的信仰就会变成说，你就是在看外面的那些什么事情，说不定他三年以后好，说不定他十年以后好，那神要让你知道的时候，他就会让你知道了。所以我刚刚不是我刚刚，就是牧师信主之后，我开始服事的时候，常常比如说有姐妹来找我，我祷告的时候，哎，里头突然有一段话，那我就讲嘛，就讲圣经，很多都是诗篇的话，那我当时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讲那些话，可是常常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些姐妹会回来跟我做见证说，你那天讲那些话让我很多的重担就释放了。我的意思说，也许你会知道更多的是什么，你是不知道的，好，你是不知道。所以我要把这句话跟弟兄姐妹更具体的说，就是神到底是什么。人对于神有种种的想象，有种种的什么理解，好，比如说佩颖传道刚问我们的，好，教会是什么，那神是什么。耶和华神对摩西所说的是 I am who I am， 对不对？对不对？就是我就是什么，我是，好，我就是我是。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显现只能够按照人对神的了解，人要怎么去理解，理解神，老实说那各有恩典啊，你认识的神可能跟我认识的神什么不太一样。那么我们理解到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理解到神就是爱，我们理解的很深刻的，那就是因为上帝对你有这样的呼召。那么有一些人不懂不理解，他按照别的方式去理解，那他就按照他的方式去理解嘛。那圣经里头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我不知道这圣经你们熟不熟，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还有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常把它配在一起读。大家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是有人领了什么五千两，有人领了什么两千，有人领了什么一千，他那个是讲到才干 talent，他连德，有人领了五千个他连德，就是 talent，然后路加福音十九章就讲到每个人都拿到一定的什么银子，大家记得那个经文吗？那个银子就是代表我们每个人救恩都是一定的什么银子。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跟路加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拿五千两两千两，然后 一千，然后路加福音每个人拿一锭，叫他们去做买卖嘛，对不对？所以你活着，你去做见证，你去服事，这个都在做买卖，因为要赚钱嘛，要赚钱。然后那个第一个拿五千就去赚什么？五千，拿两千就去赚了。那个拿一千的怎么样？还有，对，他把手帕包起来埋在什么地里？还有那个一锭银子的，也是有一个把它包起来，包在那个手巾里边。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认为你是什么严厉的？”大家记得吗？他认为主是什么严厉的，所以主就跟他说什么：“那既然你认为我是严厉的，那我就照着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你啊，因为你是那样认定神的嘛。”这个叫做我们对神的信，这个叫做我们对神的信，就完全影响到我们的结果。我们讲马太二十五章跟路加福音十九章，我想我们就可以明白。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你是怎么信的，而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就是什么爱。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什么？神就是什么啊，这么快就忘记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什么？神就是光，不要读到后面前面就忘记哈。神就是什么光嘛？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什么？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嘛。然后第四章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她说神是什么灵？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什么拜他。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怎么信的，我们怎么信。那么神已经他 自己启示自己说，神就是道，神就是光，神就是灵，神就是什么爱。然后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还讲了两次，好，在第八节跟第十六节。那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去理解，那这些话没有问题，但是那个是片面的，原因是因为人自己会去想象。我们会去想象，就是如果我们是被神所爱的，那么我们与神同在。你知道这个关键就是我知道而且我信，关键在这里就是我知道而且什么，我信。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说我们知道但是怎样不太信，然后信不来，或者怎样，有一些信，有一些怎样，有一些不信，有一些不信。所以关键是在于我知道而且怎么样，而且信。好，我们来看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这里讲到爱。好，那这里边有一个状况，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叫做得以什么完全。那其实我们常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里边没有完全嘛。那完全的另外一句话就是亏欠嘛，是不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嘛。那我们再看十一节，第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亲爱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什么相爱。你知道那个当，我们之前一直讲说这个当是什么，你们回家都忘光光哦，只有美君姐一个人答出来。当是什么？亏欠。我们花好多时间去查，回家都忘光了。当就是亏欠啊。对，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就是说我们在相爱的事情上面要常常觉得我是亏欠的啦，是这个字的意思。对，就讲了，讲很多次，你去看原文。好， 所以我们追求一种完全，就是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亏欠补满。我们如果要追求完全，就要把我们的什么亏欠补满。马太福音四章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什么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现在知道怎么完全了吗？要把亏欠怎么样补满，特别是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要常常觉得我是什么亏欠的。所以完全这个字哦，它特别在经文当中，爱里没有什么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什么除去。所以这是十八节讲的，就是说我们在爱里边就得以完全，而这个得以完全就是一个完整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爱里边，我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我在爱里边，我所该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那么我就会在神的面前，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我就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就是我该爱的事情我都做完了。那坦然无惧哦，是我们在神的爱，在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运行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而这里要比较有意思的是完全这个字哦，完全这个字，它的字根跟它的字义跟一件事情是相关，就是最终的。而完全这个字哦，它在以色列人或希腊人他们用这个字的时候是讲税，就是报税的税，缴税的税。这个是从税这个字来的。我们要不要缴税？国税局是你每一分钱他都会把你追到道，他跟你要到道，那是你该缴的什么税。你如果交通罚单的话，他你到天涯海角他要你怎么样，他都会要你什么缴税。那常很多人很多税都不缴嘛，然后国税局很厉害，查封他的什么，我常不是常看到查封他的土地啦，查封他的保单，他一秒钟就立刻去缴。因为这就是税这个字。我在中国的时候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其实这个弟兄是一个生意人，他能够来聚会的时间其实不多，但是他有一次讲了一个见证，就是他的见证是从他的实战经验里边他去揣摩出来的。你知道 他在大陆他 做某一种生意，你知道做那一门生意，他如果按着诚实去缴税，他就赚不到钱。但是他信主以后，他有了神的话，他就觉得说，那我如果按着国家要求去缴税，我就赚不到钱。但是他觉得我已经信主了，那我就诚实去缴税吧，赚不到钱还是去缴税吧。结果他缴税之后，他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他有很多同行嘛，你知道你做一门生意也不会只有你在做，很多竞争对手都因为被查税，然后就再也就做不下去了，就只好退出啊。就那一门生意剩下他独家，因为别人都没有办法做这一门生意。后来他的事业就做得很大，然后赚了非常多的钱。所以这个当就是亏欠，这样知道吗？而税就是亏欠，你们要记住好吗？不要听完了然后下礼拜就忘得一干二净。就是税，你要缴税，要缴税。我妈妈有一个很小的店面，然后国税局来追说，你这个房子到底租给几个人？我说那么小的房子，20平，你要租给几个人？反正他就是拼命追你就对了。 你是租给两个人开店？我说二十几平，二十平你要租给两个人开店，到底要怎么开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税，他就是要跟你追，好，那税就是亏欠，税就是亏欠。你们如果有什么罚单你不缴，他会不会放过你？他一定叫你缴的，对不对？不，你不缴，他就还给你加钱，再继续跟你追。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三章，你们都很乖哈，都没有被追过税哈。不是，因为我以前开车嘛，然后罚单因为没收到啊，对，他还是天涯海角还是把你追来啊，再加罚款这样。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里讲到说，人人当顺服他。好，我们再来读第六节，你们来一起来读，来，第六节，也为这个缘故，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第七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这里好几个当，对不对？当得的就是，那是你的义务啊，那是你的债务。好，然后第七节这里说，当得粮的就是你要，那是你的供物，或者说那是你的税金嘛，对不对？这个我们去餐厅吃饭不是要有一些什么服务费，对不对？就是你有一些税金嘛。然后下面说，当得税的给他什么上税，就是我们说你要缴税嘛。然后当惧怕的，这样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你知道这个当得的，这个叫做你的义务，或者说这是你的债务啦，这是你的债务，这是你的义务。也就是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那里说，凡人所当得的，这就是你的义务，这就是你的什么债务。然后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也有讲到所当得的。好，所当得的。好，那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经文。有一些人哈，他希望哈，他希望你怕他，会不会？然后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恶狠狠的，就是要让你怕，对不对？然后你要不要怕他？你一点都不怕，我告诉你不行，不行。因为你得怕他，你不怕他你要装一下，因为他要嘛。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他要嘛。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台湾话说，夫妻各自修欠债，修欠债就是彼此相欠债嘛。对，然后面对这样的状况，他需要什么你要给他什么。你知道圣经上说，你要敬重你的太太，对不对？那个敬重的太太就是你要表扬他，你要公开的表扬他。牧师最会这一套，他都跟他说他很怕太太，其实他一点都不怕我。可是你知道没有啦，这个东西就是你当得的要怎样，你要给他嘛，你要去敬重他嘛。要不要敬重丈夫？
那是合理的吗？合理的才
是。圣经没有说，你的合理跟别人的合理不一样，圣经没有这样说。 所以面对这样的人，他需要什么，你要给他什么？他需要什么，你要给他什么？所以爱的侍奉就是你要给他他要的啦，他不要的你不要拼命给人家，因为那是你想要给他的，不是他要的。然后他要的怎样，你不给他。我昨天跟牧师在那边等公车， 我在那边等公车，然后我只听到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呢呢喃喃，不晓得在说什么， 我都没有去注意啊。后来我发现那个女人就转到我面前，她又把那些台词再说一次，我才知道她在跟我要钱，因为她跟隔壁那个人要，那个人没有理她嘛。后来她就转到我面前，后来我就给她钱。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她要的你要什么啊？除非你没有，
她给你要了，等一下另外她还会给另外一个人。
没有没有，我给她之后她就走了，因为她觉得够，她去买吃的了。对，因为她手上可能只有几个铜板吧，她就说她没有钱吃饭。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其实爱的侍奉就是你要给他他要的啦。如果给他吃的饱的要命，然后你再叫他吃饭，那个叫做虐待他，或者说你给他预备山珍海味，那也没有用嘛。那么他现在很不讲理，他现在非常无理取闹的时候，他要你去顺着他去安慰他，你就顺着他安慰他嘛。那要讲道理，等大家心情契合的时候怎样，可以讲的时候再来什么，再来慢慢讲嘛。然后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我们来读，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你知道那个亏欠哦，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说当当当吗？那个当是名词，好，而这个亏欠是动词，好，这个亏欠是动词。所以唯有彼此相爱，你要有一种负债感，就说你知道我是欠债的人啊。我在看到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要知道我在爱他这件事情上面我是负债的，我是欠债的。这个叫做我们当彼此相爱，这样听得懂吗？哈，对，就是要一种负债感，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什么律法。所以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什么状况底下我们的爱得以完全呢？就是我们在爱上面要常常以为什么亏欠，就常常以为亏欠。而在爱里边得到完全的意思，就是说我应该上税我就给他什么税，我应该纳粮就给他粮，我该惧怕就怕他，该恭敬就给他，这个叫做该啦。你碰到他就是该的，这样讲听得懂听不懂？你碰到他就是该的。那你如果不乐意呢？那你就受苦嘛，是不是？那不乐意就跟他冲撞嘛，就跟他冲撞嘛。所以这个不容易，这不容易。你知道我们不是不乐意，而是我们没有学会。那我觉得我一生到后来这件事情，在学的有比较好，好学的有比较好。就是不容易，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有我的人格啊，我有我的价值啊，我之所以是我有我的意义啊，对不对？那我如果都这样，那我不是完全没有自我的存在吗？所以你知道我刚刚说的那些，就是那是一个理想状态，但是我们不容易那样活。但是我们必须怎样？我们必须练嘛，必须练习，必须练习。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时候牧师脾气不好，他只要大声我就躲他，然后他觉得你躲他，他就更生气。然后 我常讲那句话说，因为你那么凶，所以我怕你，他就更受伤。那就怎么学呢？学到后来，就他生气的时候，我就去摸他说，不要生气啦，不要生气啦，拜托你不要生气。哎，我发现他两秒钟就好了。可是我年轻的时候根本不会这样，就我有我的人格，对不对？你生气，那我躲你可以，我打不过你，我可以躲吧，对不对？可是这种东西都是要经过很长的，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道以及神的爱，然后慢慢去学习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该他该得的我们要给他，对不对？当怕的要怕他，当恭敬要恭敬他，该上税的要上税，该得粮给他得粮，这个都是神的话。但是我们很不容易做到，我们很不容易做到。那么原因是我们都还在过程里边，我们都还在走向完全的一条路上，这样。那我们如果都还在路上的话，就产生一种情形，叫做我们在爱里边要常常以为怎样，亏欠。亏欠就是应当惧怕的，我们就不想怕他嘛。那你不想怕他，他就更凶啊，因为他要你怕他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老实说我也很学得很困难，因为有的人他发肉体的时候，那你跟他说你小声一点好不好，那他就受伤嘛，对不对？那有的人他反反复复一直在讲一些话，我常常去听了半天之后想说，你到底这样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到底要讲什么？其实他要讲的是一种隐藏的骄傲，但是因为我就不懂啊，我就跟他说，哎，你不要一直讲好不好，然后事后结果都很不好，然后我每次回去都要反省很久，都要反省很久，然后就会问自己说，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好，到底应该怎么样才会比较好。那这个东西只好自己慢慢的去反省，自己好好的去什么学习嘛，常好好去学习啊。这后来就不会再去讲那些话啦，那些话就不会讲啦，因为讲完之后就回家就后悔嘛。然后不是啊，那我很想讲啊。啊，这个都是慢慢练的啦。对啦，一开始谁会不讲，了解我的意思吗？讲完了，对，讲完之后就慢慢练习嘛，对不对？练一次不够再练两次，哎，慢慢就会好。不用为他好，他觉得好才有用，不是为你好。我们常用这个大帽子去灌人家，就是我是为你好哦。这个句话太伤人了。这句话很伤人，真的，这句话问题很严重啦，问题非常严重。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自己的生命自己要去学嘛，你自己到底如何，自己要去反省嘛，对不对？要自己要去反省。对，对，我承认我在婚姻关系上面我比较认真啊，比较认真的 去学习。因为你既然成为牧师师母，那圣经上说婚姻是显出基督跟教会的什么关系嘛，那如果我自己婚姻不好，那基督跟教会怎么去显出嘛？对，那老师说上帝给每个人的功课不一样，上帝给你的功课你就好好学，没有什么，就这就自己的功课自己做。好好好好，就是好，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里，就是说爱在我们里边要完全嘛，如果完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一种状态，就是人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好吗？